哎，现在到点了哈，那行，那么就开始学习吧。啊，我把麦交给你，我下去了。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东土祖师里面的，最有名，大家也都非常了解啊，包括。现在大学也有这门课程，它就是六祖慧能，啊，这个是六祖慧能的传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六祖坛经》，那个上面讲的还是比较全面的。看看大家对六祖都有所了解，啊，这个六祖的话，它就是最不识字。这是他的特点啊，但是他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人，所以文化的话跟知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不是说的话你学的知识越多，那个就叫有文化，而是这个文化的话是一种传承的东西。你比如说啊，那这是他的灵魂所在。你比如说中国的文化的话，有了《坛经》啊，这个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维他命。跟中国的儒释道啊，跟中国全部都渗透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我们就开始进行正文啊。我贴一点。我们一起交流，有问题我们一起讨论。六祖慧能大鉴禅师，啊，六祖慧能大师者，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这就是说，慧能大师他的俗家姓名的话，就姓卢啊，卢慧能嘛啊。其先范阳人，就是他的祖先是范阳人，父邢涛，这个王字加一个滔滔不绝的右边那个。这个字的话，现在没有，这是过去有的。王字旁一个这个字，武德中佐，官于南海之新州。这个就是说，武德是应该唐高祖，李渊的年号叫武德。武德中，就是说武德期间佐官于南海之新州。左官的话就是降官了，贬官了，啊，因为他们这个官员，古代的时候的话，官员的阶次以左边的话为贱，右为贵，这样说的。左官就是降官了。与南海之新州，这个南海的话就在应该这个新州的话应该在广东吧，啊。就是岭南了啊，随战极焉，就说，于是，这个战极的话，就是在这儿的话有个户籍，就在这儿入户了啊，在这生存，世世代代生存下去。3岁丧父，其母守制，他就3岁的话，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的出身的话是非常，可怜啊，我觉着的话很不容易。啊，他家境的话也非常贫寒，但是他的特点之一的话就是他特别孝顺父母，就跟我们修行人这是最基本的。3岁丧父，其母守制，他的母亲的话也是，这个守制的话就是不再嫁啊，没有改嫁，也是为了他这个孩子，所以他母亲的话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因为一个女的带一个孩子确实不容易，包括现今社会，如果再没有工作啊，那四处在外面的话想办法打工，那个非常不容易啊，为生计的话，整日的话忧愁。但是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吧，啊，坚强不息，就带着孩子一起举养及长。这个举养的话就是，养活他就是。占养养活啊，及长这个就是长大了 家油贫喽，就说家还是那么的贫穷，施巧彩一给，就说六祖啊，他就这个巧的话就是砍柴，上山砍柴卖柴，以供给，就说以补贴家用。一日啊，就是背着这个柴火来到市中，市中就是市集中。哎呀，这个也是莫大的机缘吧，也是宿舍的这个这个会跟这个文艺经一记的话，他就能开悟啊。闻客读《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听到这一句话，有所感悟。这个感悟的话，不是真正彻悟，他就说有所悟。因为我们的话，修行路中的话，也不断的有小悟，有大悟啊。而问客曰：“此何法也？得与何人？”就说这是什么法呀？啊，得与何人？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呀？他就说这个经，他说这部经的话，是什么经啊？得与何人？啊，这个客人的话，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与黄眉忍大师。”这个客人的话，他就说这个客的话就是住店的一个一个客人，他然后说这个就叫《金刚经》，得于黄眉忍大师，就是五祖弘忍。五祖弘忍那个时候就在黄眉县那个地方的话弘化。过去在达摩刚开始的时候是传的是大家都熟悉《楞伽经》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啊，不喜欢那么复杂的东西，而《金刚经》正适合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就喜欢简单，不喜欢那些繁琐的啊。所以《金刚经》在古代的时候的话，文人特别喜欢的一本经，它影响力非常大的一部经，而且文字优美，因为鸠摩罗什是译经师嘛，七佛译经师啊，他然后移出来的经的话文字优美，就是说他那个文学功底造诣的话非常深，所以金刚经的话非常文字优美，大家都读过，都非常熟悉。反正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一部经，一听的话就觉得过瘾，而且文字优美，朗朗上口。所以的话五祖弘忍啊，就以后的话就传金刚经一心，不再传那个楞伽经。这就六祖随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啊。这个地方应该添个逗号，祖随告其母，逗号，以为法寻师之意，就是说这个六祖他就告诉他的母亲说，我准备修行佛法，去访这个师父，就是有这部经传这部经的师父。因为那个时候的话，经不像现在印刷术就说印刷起来那么方便啊，包括现在的话不仅印刷术方便，而且的话连文字的就是实质的这种书都不爱看了，都是网上看视频，对吧，看电子书更方便了。那个时候确实非常困难，想得到一本经非常不容易的。他因为听到这个经的话，他就非常喜欢，非常喜欢。于是他就去告诉他母亲，我要去参访这个师父。母亲的话，这个肯定的话也是非常明大理啊，就让他去了啊。这个中间的话还有很多细节在六祖坛经里面都有，因为这个五灯会员他讲的比较简单，就简重要的说啊。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六祖坛经上面讲，他就是给母亲的话留了钱，怎么啊，这些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出发啊。直抵韶州，这个韶州的话就是现在的韶关啊。遇高行士刘志略，那个高行士就是高行义士，就说高风亮节啊，就说非常义气有担当啊，这种人。他就是帮助他 这个刘志略，结为交友，拟无尽藏者，就说结为交友，与他成为朋友。有一个出家比丘尼啊，叫做无尽藏，即志略之姑也，就是刘志略居士的啊姑姑。经常他读这个涅盘经啊，师暂听之，就说是啊，一听就是只听了一段啊，就是暂听之，就是没有全部听，即为其解说其意。你随直卷问字啊，为他说其意的话，这个比丘尼无尽藏他就直指这个书卷啊问字。我们继续往下啊，问字就是问啊，他这个字怎么念呢啊，我们接下来看。六祖说字迹不识，意即请问。他说我不认识字呀，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义理啊，你其中的义理你随便问。这个尼姑那个比丘尼就说了，你字都不识岂能会这个义啊，就是你说字上不识皆能会义啊，就是觉着的话，他你因为的话传统的就是先学文字，然后的话去读经啊，明白这个义理，一点一点的话那个学习，而真正的禅宗是不是绝不是知识啊，他那个话不在于你是不是字，也不在于你文化的高低啊，就是那个上学上的多少啊，所以的话上学上的少的他照样的开悟，因为佛性的话没有这个啊，佛性无南北嘛。佛性的话也不在的话知识的多少。祖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这六祖就说了诸佛的庙里，就说庙里的话就是治理啊不观文字，就是非观文字，这个说的话就非常透脱了啊，斩钉截铁。你经意之啊，无尽藏比丘尼就非常惊异啊，告乡里，这个是什么字？舍爱曰，就是告诉乡里的啊男女老幼吧。这个我们就可以查一下，可以看哪位师兄知道这个字啊。我也是等于是好多生僻字都不认识。曰。能是有道之人，以请供养。他慧能是有道之人啊，以请供养啊。所以的话，我们说供养有道之人，那个过去的话，像有一部经啊，《阿含经》上面说啊，好像是哪一部经？42章经，对，嗯，犯善人谦不如犯业啊。怎么的那一句话嘛，是吧？啊，就说的话，阿罗汉啊，什么都继续的话，就供养他们，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那慧能的话，这个是有道之人，这个有道之人的话，他当然的话应该供养啊。与是居人进来瞻礼啊，他说与是这个居住的人啊，这个居人了也可以说居士们进来瞻礼，就是。争先恐后的前来瞻礼，来啊，请益他啊，去供养他。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仪迎集，逼祖居之，就说他的跟前啊有一个宝林古寺旧地啊。这个宝林寺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的韶关南华寺。现在的话，六祖真身舍利还在那个地方。啊，过去的话就叫宝林寺，众义迎集，就是大家一起在这儿的话，商量啊，众义迎集啊，就是帮忙他迎集的话，就是包括的话，准备一些物资啊，帮忙啊，能 一起的话就是来盖这个寺院。B 组居止，就是让这个六族的话在这儿居住。四众物集，鹅成八方，就是四众，这个物的话，跟云一个道理，云物，比如说云集、物集、云集一个意思。鹅成八方，就是很快就成了一个八方，就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道场啊，成了一座寺院。祖一日忽自念，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这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啊，不忘初心，他是为大法，为了脱生死来的，而不是为了话这些人有这么多让人来占你尊敬啊。所以的话，他说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那目标非常明确啊，他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包括我们的话转人身啊，包括我们修心密的，也都是为这件事来的呀啊。明日随行，至乐昌县西山石室间，遇智远大师。就说第二天的话就开始出发了啊，他就当机立断啊，一刻也不停留。至乐昌县，这个乐昌县的话，我还不知道啊，可以查一查，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至乐昌是西山，就是乐昌县的西山。有一个石室间遇着了智远禅师，祖随请意，祖就是六祖就请意他啊，因为那个有一直有这个参访的这个心嘛啊。智远禅师就说了，观子神姿爽拔，待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摩传心意与黄梅，汝当往彼参觉。他就说了，我看你啊，这个神姿爽拔，就说不是一般人，就是看着的话，精神的话，各个方面绝不是一般人啊。我听西域菩提达摩，就达摩祖师传心意与黄梅，就传心意的话，从二祖慧可啊，一直传到五祖弘忍，五祖弘忍就在黄梅这个地方弘化。汝当往彼参觉，就是你应当到这个地方去参究啊，去参访他。祖辞去，直造黄梅之东山，即唐咸亨二年也。这六祖就辞去了，就辞去这个智远禅师，直接去黄梅之东山啊。现在为什么的话，禅宗就叫东山法门，开东山法门，这个就叫禅宗嘛啊。即唐咸亨二年也，这个咸亨的话应该是唐高祖，唐高宗，那个李治他的年号啊。我们继续往下啊，我再把字稍微弄大一点。哎，发出来啊，应该发出来了。忍大师一见，默而失止，就是五祖弘忍大师一见，就是默而失止，就是不吭声，但是知道他啊。后来这些细节的话，我们六祖坛经上都有。我就不讲了啊。后传依法啊，后来的话就是传给他一钵，当夜的话让他逃跑，那个啊大家都非常了解啊。另隐于怀集四会之间啊，怀集与四会，这是两个县城的名字啊。过去弘忍大师就告诉他，逢怀即止，迂会即藏啊，就是告诉他 这个谶语。至宜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见南海。因为为什么的话让他隐藏呢？啊，因为法源还不到啊，这个及早出来的话就会有灾祸。后来大家都非常了解，在他在猎人队伍中的话隐藏了十年啊，这个也是一种说法啊，因为后来的话他有很多说法。这就是说，到了这个宜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到的南海。这个宜凤的话也是唐朝的一个年号吧，啊，这个应该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啊。他后来因为唐高宗的话他改了几次年号啊，我查了一下，就是贞观十年啊，渊丘凤凰集，众鸟数万，前后相从，行列整齐，以色别群。676年以郴州凤凰集改为宜凤，共计四年。所以这个宜凤这个年号的话只有四年的时间。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涅槃经。印宗就说遇着了印宗法师在这个法性寺正在讲这个涅槃经。祝余指郎夫间木叶风阳插班。就六祖在这个廊坊间啊，就是在这在这居住，就是居住的就是挂单啊，等于在这个寺院里面居住。木叶风阳插班，就是到了晚上啊，到木叶就是晚上了。然后风吹这个旗杆，因为寺院里面的话它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就是旗杆啊，就是一面旗啊，过去寺院都有这个啊，包括现在寺院的话也都有旗啊。听着两个僧人对论啊，两个僧人的话在那辩论不止啊，一曰幡动，一曰风动，就说一个人说的话这个是旗杆旗在动啊，这个幡就是旗。一个人就说的话是不是不对啊？是风动啊，往复抽打，曾归气底。就说两个人的话来来回回在这辩论啊，曾归气底，就是没有气入的话这个真理啊，两个人说的都不对。就是祖曰：可容俗流。这欲高论否？是的，是的，是的，妄心在动，李靖师兄，李师兄，你现在还打坐吗？没有断坐吧？祖曰：他就说，这个六祖就说了，可容否让我俗流？说说这个道理啊。他那个时候的话还是视线的，还是居士身，还没有剃度啊。执意好，李靖师兄啊，坚持哦，不断做就好。而你那个工作的话确实不容易啊，有时候的话是在工程单位，那个确实不容易啊，说走就得走那种。只以风动，风帆飞动，动自心耳啊。但这个五灯会员啊，这个话的话我觉得没有六祖坛经是道理是一样的啊，但是没有六祖坛经那么利落，就说那个说出来的话就是啊，不是幡动，不是心动，仁者啊，不是幡动啊，不是风动，仁者心动，这六祖坛经上的原文。他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他说就是你的心在动，没有你这个心， 心识的变化，没有你的心识啊，没有你的佛性的话，那个风动幡动你是看不见的，风动幡动还是你的心。但是他还没说到根本啊，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啊，因为看大家的话有什么说的没？动也是没动，说到根本，那个不动的话正在动。印宗窃灵此语，就是印宗的话，哎，在旁边的话，他就偷偷的听着了这句话，肃然一直，就是肃然的话，就是非常吃惊，哎呦，一直就说，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啊，觉得这个不是平常人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大魔心难来啊，啊，他就是说是，哎，这个人，有可能是不是那个？传佛经义的那个啊，就指了话是法医难来的那个。明日妖祖入室，征风帆之意，就说第二天啊，邀请六祖一块进入这个房子啊，问他这个风帆之意。我们就继续往下啊，往下贴。把这个字再大一点，还有点小。祖具以礼告，印宗不觉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是为是谁？”这个祖的话就以这个道理，风动幡动这一番道理告诉他，这印宗啊，印宗法师他就不觉的话起立就说：“哎呦，好，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师为是谁？你的师父是谁呀？六祖的话就没有什么隐瞒的啊，直述得法因由，就是直接告诉他得法的全部经过。于是印宗执弟子之礼，请受禅药。啊，这于是呀，印宗的话就执这个弟子的礼，是你就是我的师父呀，哇哟，就是。给他下拜，给他啊跪拜啊，请受禅药。嗯，乃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萨。”啊，他于是的话，他就告诉四众说：“我就是一凡夫啊，今天的话，非常有幸能遇着肉身菩萨啊，能遇着我的师父。”啊，乃指坐下卢居士曰：“即此事也。”啊，于是指着坐下的卢居士说：“这个就是。”啊，这是何等的谦卑啊！他就说：“啊，谁那儿的话有法啊，谁就是师父，那不在乎活外表的形象。你比如说达摩说啊，若不见性。”纵然剔除虚法，一是外道；若得见性，百亿亦是佛。就说，你这个出家的话，披上僧衣，你不见性的话，你还是外道啊。若得见性的话，在家居士的话，亦是佛。这达摩的话就讲得非常透脱，非常过瘾。那个《达摩学脉论》，大家可以去看看。因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于是这个原因啊，就请出这个就达摩的话就所传的这个袈裟啊和悉令瞻礼，就让大家一起瞻礼啊，看看，就是你拿出来看看。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啊，至正月十五日，会诸明德为之剃发。就是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啊，一起集会，各高僧大德啊，就是为之剃发，为之剃发就是，给他受戒啊，剔除虚法啊。 二月八日就法信寺智光律师受满登戒，就是二月八日就法信寺这个智光律师啊，智光律师的话给他受戒，受满分戒就是具足戒。七戒坛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至也。三藏即云：当后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与坛之侧手执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120年有大士大开示，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祖具戒已，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素气。啊，我们就看，实际上这个非常简好理解啊，这个也跟白话文差不多，就是二月八日这一天就啊法信寺的话，绿光给他的话受戒，其戒坛就说这个戒坛啊，就是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至也。就说这个宋朝的话不是唐后的那个宋朝，这个的话是南北朝的时候的话那个宋朝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南北朝像南朝啊，南朝的话它就总共分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对对对对，但师兄的话这是知识渊博，说的对，宋齐梁陈啊。他就说宋齐梁陈这四个国家的话都是没有多长时间，都是因为的话国家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斗争，然后的话去头开始是姓宋的啊当的皇帝，然后后姓齐的这个大臣了，然后的话把他想办法的话，他死后的话出了一些乱子，他取而代之。后来梁朝的话也是这样取而代之，一直到陈国啊，陈朝也是取而代之，所以南梁与北魏那个时候的话就指南朝。这是讲到哪了？三藏纪云啊，这就是说这个南宋的那个宋朝啊，求那跋陀三藏啊，这个求那跋陀三藏，杜师兄啊，幸灾乐祸。宋朝是求那跋陀三藏，求那跋陀三藏的话是四大译经师之一啊，他也是非常不简单的，精通这个经律字论三藏。他这个戒坛的话在南北朝那个时候的话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个三藏的话就寄云，就受戒，就说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就说以后有肉身菩萨啊在此坛受戒啊，确实非常准。但是兄又梁末真谛三藏，这个梁末的话还是南北朝的南梁啊，指的那个梁末宋齐梁陈的那个梁啊。又梁末真谛三藏与坛之侧手执二菩提树，就是执了两棵树菩提树啊。这个真谛禅师的话也非常有名气啊，都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啊。杜师兄知识也渊博呀啊。谓众曰：却后120年有大士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就是我去后啊有大士大开示，就是跟那个说肉身菩萨是一个道理。与这个树下演无上乘，这个无上乘的话就是最上乘啊，这个最上乘的话是怎么说的话，没有东西传给你啊，不是说的话有个法可修啊，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可得，那个的话有个东西可得，有个法可传的话，正是有个成可得的话，正是跟你说是 祸害你啊，这个成了祸都是方便是吧？这个无上乘，这才是真正的无上乘啊！一乘也不立，才真正的无上乘。度无量众啊，就是度了很多的众生，这个众生，祖具戒已，就说这个受戒完毕，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素气，说这受戒已啊，就开始在这个树下。啊，在这个地方的话，开东山法门就禅宗，移花开五叶，啊，宛如素气，就这个素气的话，就是这个怎么的话，就是救援吧，啊，就是该这么着啊。继续往下贴啊。哎，这个咋贴不出来？让我看看哪一块又有敏感字了。啊，哦，知道了。明年2月8日，护卫众曰：“吾不孕，此居欲归旧隐。”这个说，第二年2月8日，忽然就给这个众生，给这个僧众就说了，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住，准备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啊。即印宗与资白千余人送祖归宝林寺。好多人说了啊，那个。一般都是解脱者的话，他没有一个分别心啊，怎么的话还不愿意居住此，就说哪儿不是一样啊，到这都是大家觉着的啊，实际上他的话，他这个取舍的话正是没有取舍啊，你觉着的话他在取舍了，你在取舍啊，那干他什么事的啊，他不妨去取舍，这正是无取无舍啊。不是说的话，是修行的话，什么都不取舍，那成傻子了，成牧师了啊！大好一活人，这是佛啊！佛是人成的。这个就是，于是这个印宗与廖白千余人，就是印宗与这个廖白的话，就是指在家居士吧？啊，和对，在家居士与僧众，就是僧众与在家居士合在一块，就叫。廖白，这个是1000余人啊，送祖归宝林寺，就是这个宝林寺啊，就是我们说的南华寺啊，韶关的那个地方。哎，对，罗师兄说的，资白，嗯，韶州刺史韦巨，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六祖坛星就是这个发起的因缘，就是韦刺史啊，他让六祖一起啊，就是开示他们，就是于是的话有这个讲六祖坛经的这个机缘，后人集结在一起，后人称为六祖坛经，说白了就是一些开示集，这些最有用的开示集，你比如说的话我们新密的话也是一直有开示，那后人记载起来的话编在一块的话，那就有可能成为论吧啊！你比如说的话，像达摩血脉论和达摩的那几个论，那都是当时的一些开示，被后人集结起来的话，就成为一些论章。唯独六祖的论的话，称为经。这个影响中国，真实的话是非常有影响力。包括的话，你像大学的话，那个有点文化的啊，你不懂这个就不行啊。即使现在好多大学的话，他理解只是从字面意思，就只是从知识，从自己的臆测来去判断，但是只要去看这个六祖坛经，他就觉得的话心立马就宽了，就是那种感觉。过去我没学佛这样的话，也看这个，哎呦，我说这说的真好。不是风动，不是万动，仁者心动。大家有时候看电视的话，也经常 就是这个电视里面也有人经常引用这句话，非常有名的啊。包括六祖谈经的话出了很多有名的这些名句吧啊。包括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莫使惹尘埃，这个是流传的最广的啊，大家都知道。一听的话就觉得的话心轻松。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有可能话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不学佛的，但是他一听的话就觉得话很舒服。韶州韦刺刺史韦据啊，这个刺史的话姓韦名据，请于大梵寺转庙法轮啊，并授无相心地戒，就是让他在这里面讲经，而且的话给大家授戒啊。你看这个六祖的戒的话，他就是啊自信戒啊，他什么的话他不说这个戒，只说自信戒啊。门人记录目为坛经，这个门人记录起来的话，这个目为坛经就是视为啊，目为就是编撰起来成为坛经，纲和目嘛，他说目录啊，这个意思啊，就抄录都有这个意思。盛行于世，就盛行于世啊，就说影响力非常大啊。后返曹溪，与大法语学者不下千数，就后来返回曹溪了啊。他就返回曹溪那个他原来那个地方嘛啊，就是现在的法华寺那个南华寺，对，就是原来的宝林啊。与大法语，就是下大法语，这个法语的话就是能我们众生的话都所有的众生都有种子啊，这个佛种啊，就遇着这个大法语一下的话就该生根发芽了，就是这个道理。学者不下千数，就是人数非常多。我们继续往下啊，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匣每灸一成啊。这个中宗的话就是唐中宗神龙元年，就中宗继位了啊。这个也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因为武则天的话也用过年号神龙，后来中宗他然后继位之后也就是说是继位之后的话也延续了几年这个神龙这个年号，现在有各种说法了啊，我们就不深究了。就是皇帝啊降诏，他说我准备请安秀二师公众供养啊，就是安这个安的话就是不知道是谁了啊。这个秀的话就是神秀啊，就是过去六祖的师兄嘛，两个师宫中供养，就是让他们来宫中啊，皇帝亲自供养他啊。万机之匣每灸一秤，就是日理万机啊，整天非常繁忙啊，在这之匣余啊，因为唐朝那个时候的话家家啊念弥陀，户户拜观音啊。那个时候的话是国家的话，那个学佛的话，那就是常态化啊。那个一个地方的那个社区中心，那就是学佛的佛堂啊或者寺庙了，都是一个地区的活动中心。不像现在的话，这个活动中心的话是麻将馆啊。都去那个啊什么的话，舞厅啊什么的话，都是放逸逸乐的地方啊，氛围是不一样的。二师并推让曰，两个师父的话都一起推让啊，都不愿意而且的话 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理解错了啊。两个师傅的话都推让约啊，都推让，都就是说，我不行，我不行啊。下来我们继续看啊，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一法，可就比位问啊。他说你南方的话有一个慧能禅师，秘密授，就是说，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啊和禅法，你可以问他啊，可就比问，就是可就问比。反过来说，他过去这些古文有好多倒装句，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愿师此念速赴上京。于是的话，这个他就皇帝就遣这个内侍这个名字叫薛简，持这个就是说。快马加鞭吧，啊，持着这个拿着这个诏书，快马加鞭，一起就相当于的话，他这个诏书到就相当于皇帝到啊，你见了之后的话要跪拜的啊，愿师慈念，就是希望师父慈悲啊护念啊，速赴上京，就是快点的话来北京啊，因为皇帝的话也是学佛的啊，祖上表。此集院中林路六祖的话上表啊，就啊上表就是写信啊，就是说辞这个集，说我身体不好啊，愿意的话终老这个正山林啊，简曰京城禅德皆云，入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谓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啊，这接下来的话就比较有价值的啊一些了。啊，就说，京城的这些禅德吧，啊，高僧大德都说的话，这里是说神秀大师向武则天推进的，慧能大师，是的，望师兄。是的，但是他这个时候不一定是武则天，这个下去再查啊，但是大多数都说的是武则天，因为中宗神龙，这个中宗的话是李显，大家都知道是武则天的儿子嘛，后来中宗继位了嘛，啊，这个我们就是历史问题了，也有各种说法，反正我觉着的话应该是武则天吧，啊，也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是这个武灯会员他记录的时候的话有误啊，也有这种可能。好的师兄，好，有啥问题就及时提出来啊，我们是一起学习啊，我只是牵个头。这个薛简他就说了啊，京城这个高僧大德都说欲得会道，就说欲得你要想了生脱死啊，了脱生死啊，就是修这个最上乘啊，你必须的话坐禅习定啊，就过去的话他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修啊，必须坐禅习定，就是你必须的话通过坐禅这种方法啊修定。若不因禅定而解脱者，谓之有也啊。未审师所说法如何？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禅定而得解脱者，他说啊，从未有。他谓之有也啊。这个就有点像过去西天的那些祖师遇着的话啊，你是怎么修行的啊？你是怎么修禅定的？一问都是你怎么修禅定的？他认为的话，这个是。修这个成佛的这个路啊，必须去坐禅，必须去修行啊，对，必须去修这个禅定才能解脱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修禅当然是必须的啊，当然是也不是说必须的啊，必不可少的啊。当然你能多做的话当然好，但是执着于禅的人的话，你比如说的话，我们心里有些人的话，他二十几年的话还在修。还在打坐， 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那个就执着于这个禅定啊。他是这个时候的话，他禅悦为师的反倒的话，让你从这个禅定中出来，这能从这个禅定中出来，这才是修行，这才是当机的药物。嗯，因为你坐禅的话，就是说白了是有一个东西可修啊，是修与不修的话大成两截，是这个禅定的话与散乱又大成两截啊，这不是解脱道，这是跟说是禅家骂的啊，一直在做对治功夫。你比如说现在大家见那个隐居的住深山的，他好多都是在一直修禅定，他修这个禅定，他不知道这个禅定的话你能修出来的话，终于一天的话要没有，他会退失的啊，能修出来东西的话一定会退失。包括那个你像住山的那些啊，终南山里面，我们这终南山啊住山啊，一出来的话几天他就觉着了，哎呦我又乱了，我赶快得回山。他觉得的话一直用一个东西来对治一个东西，用那个东西来对治自己的情绪啊，他认为的话修禅定来对治自己的情绪，实际上的话这个情绪的话你任他来去的话，这是最好的对治，不管他。包括我们心里经常说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我就是不理你。我比如说的话打坐的时候只管念咒啊，一切不理，这就是我们心里的用功处。这个功夫的话一直能影响到将来啊，包括我们的观照也是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啊，就是做这个功夫啊，就是不理定向，一不理乱想，这就是功夫，这是我们禅真正的话心理的功夫，禅宗的功夫哦，绝不是的话是用一个禅定来对治这个散乱啊，散乱就散乱，碍我什么事儿，对吧？啊，他不可能一直散乱，他也不可能一直禅定，总是变化，总是生灭的。我理他的话，一直在这的话，没有了期了呀。对，你不管他的话，这是真正的对治，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是无修之修。祖曰啊，他说未有也，这不知道的话，他说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就是未审师啊，六您怎么说呢？啊，您怎么说？就是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些话对不对？这个六祖就说了：“道由心悟，岂在坐也？”这就说跟六祖禅经说的话，禅非坐卧，亦非动静啊。禅不是说话，你道由心悟啊，由你的心啊。这个解脱道啊是在你的心啊，岂在坐呀啊，这就是在你的自性啊，不在这个坐卧，就这个道理。经云下来的话，这个是大家可以查一下啊，这个是哪部经的。若见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啊。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辽宁凤城师兄，解脱等于不贪着五欲加不贪着四禅八定。对对对对，说的非常好啊，这个的话你暂时这样理解吧。暂时这样理解吧。哦，这是张强。哎，他张强又来了。哎呦，我看他实际上的话还是有一点慧根的啊，讲好多东西的话讲的很有道理。继续往下啊。若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其况坐耶？这个的话就跟六祖坛经上面的话不太一样啊。赵丽萍师兄，这个是五灯会员上面的六祖，他就是一直从这个西天啊，释迦牟尼佛。哦哦，你没查到这个啊。哎，对对对对，我觉得有点像金刚经。 对，这个张强师兄呀、齐老师都不能为你解开疑惑，是不是没有法缘？你去找他呀，可以的话，你可以去找他啊。我们，你只要好好修的话，都是师兄弟啊，都是有缘众生。希望你真的早点回家啊！赵丽萍，赵师兄说啊，《像金刚经》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他但是《金刚经》这个义理基本上差不多啊。罗师兄，你可以查一查。我们就接着往下啊，接着往下，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去查。这个就说六祖就说了啊，他说这个经上说啊，若见如来，就说、如果你想见如来，这个见如来就是见性啊，信即如来嘛，啊，性就是佛，若得见佛，这个如来的话，就是佛的另一个名词啊。若作若悟，是行邪道啊。你如果执着于作，如果执着于悟，认为离开作悟啊，不离开作悟，这个是行邪道，因为你有对峙嘛。啊，你本来是佛的话，你去的话，头上安头啊，这个的话是行邪道，因为的话，你在做对峙了啊，因为有对峙的话，他就有取舍啊，他就在把道的话打成两截了啊，所以说的话是不二法门嘛啊，何故无所曾来？亦无所去，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他说如来者，他就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个的话是金刚经上，金刚经上的话吧，啊，应该是，啊，他说没有一个取舍啊，说白了，我们什么叫见性，什么叫成佛？就去掉你一切的纠结取舍啊，包括这个去掉的话也去掉啊，是归家稳坐了，这是没事啊。王登宝殿，野老欧哥啊，就是回到本位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就这样。也不是说的话，懂个道理就行了，但是的话不懂道理绝不行，你容易的话修行过程中的话容易走错路。所以我们的话是学习的话是必要的啊。若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这个生灭的话就是一切的对立取舍啊啊啊！他说如果没有这个生灭，这个什么叫没有生灭呢？不是说的话把这个生灭灭掉啊啊，而是的话生生灭灭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啊，他就没有，他这个生灭的话是相，不生灭的是佛性啊，是他本来面目啊，包括我们的话，真正的话，如果的话想求一个出轮回啊，真正的出轮回的话，了不可得，是本来的话轮回生生灭灭的话，他就是没有再轮回，他就是解脱，他就是涅槃啊，没有人真轮回，也没有人不轮回，这样不是说的话说了离开了这个地方另有一个去处，我是当体即空，就不离开它，不离开当下。如果有另一个地方可去的话，那正是把道的话打成两截了。本来是不二法门，当下就是了生死，跟何来生死可了？为什么的话，南拳禅师的童子说啊，非常自豪的，他有人问你师父去哪儿了？他说东家做牛，西家做马。这话真痛快啊，就是这么的话来回轮回的，心里没事了啊，没有纠结了啊。为什么的话齐老师也经常说什么叫见性，去掉那个扭曲就是见性，这个扭曲的话就是在纠结，就是我们的心态一直的话在纠结取舍对立啊，去掉这个就是见性，这个就叫成佛。因为禅宗的话他见性即佛，他不跟你说往后看，不跟你说的话什么次第啊什么的话啊，当下就了。 诸法空寂啊，他说诸法空寂，他说诸法毕竟空，他说生生灭灭的万法的话，他当体即空啊，你看着他的话生生灭灭，他从来不生不灭啊，是如来清净坐啊，他这么的话就是如来清净坐，这是真正的打坐。所以的话，他真正对于无形无证无德之人，你知道吗？他整日的话，你看他未曾坐，那是真正的在打坐呀。他没有取舍啊，他无形 无德无证，没有在做对治了，这是最好的对治，这是最好的修行。最用功的人，看着是不用功的人，二六十中的话都在打坐，他是最用功的了。究竟无证，岂况坐耶？后来一句话说，究竟的话无德无证，他说究竟这叫归根到底是无证无德啊。你像心经里面的说的话是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最后的话是无德，没有一个东西可得啊，连无德的话也不能执取，这个无德的话也扔掉，岂况坐耶啊。他说究竟无证，你何况的话你这个坐的话他就有德了吗？就能得到东西吗？就能解脱吗？啊，不是这回事儿。这个，我们继续往下啊。简曰：弟子回主上必问，愿和尚慈悲，只是心要。这个薛简就说了啊，我准备回去，但是皇上的话要问我，肯定要问我，希望的话和尚慈悲，只是心要啊。继续往下啊。祖曰啊，这六祖就说了，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故经云法无有彼，无相待故。我们就看啊，六祖他就说道，这个道啊，他无明暗，他没有取舍对立啊，他这个道的话就指究竟义啊，就指第一义谛啊，是吧？没有一个明暗，这个没有一个对立取舍啊，明暗是代谢之意。他说明暗的话就是生生灭灭之意，他说生灭，他说就比如说的话，太阳升起来了，月亮就落下去了啊，月亮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啊，它就代谢，就不停的生生不息，它指的话这就是的话不停的替代，明替代暗，暗替代明，它明的话没有啊，它总有一天的话会变成暗，没有长久啊，它所以的话是变化，是生灭，是无常。他后来说了，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他说这个明暗的话，明暗的话，或明或暗的话，他哪怕的话是时间再长，这个无尽的话就是再长他亦是有尽啊，相待立明，就说有了这个明才说这个暗，有了这个暗才说这个明，所以相对才立这个明啊。就比如说的话，我们修禅定，你比如说达到四禅八定的里面的啊，非想非非想定啊，四万大劫的话入，四万大劫出，他虽然寿命很长了，但是还是要出来的，他那个定力还是会退失的。你比如说佛就说了啊，他说纵使修得九次的定，亦不得漏尽通，他跟天性还是没有关系啊。他说时间你再长，你包括的话修什么道家的啊，你成仙了对吧，那个仙人的话他寿命还是虽然非常非常长，多少劫你知道吧啊，但是他总有一天的话会再去轮回啊，他还是有劲的，相待立明啊。我这样理解啊，你看师兄还有别的理解，我不一定对啊。故经云法无有彼，无相待故，他说所以经上说了法，这个只究竟义啊，这个就说法无有比，就是没有对比，就是没有对立啊，无相待过，就是不二法门无相待，就是没有一个的话说是真的一个对峙一个啊，有一个善，有一个恶，对吧啊， 他是没有这个东西。离开善恶两端，简曰明欲智慧，暗况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平和处理。啊，他就说这个明啊，这个明包括的话，我们佛经中经常用明来比喻智慧。实际上他说的话，这光明那光明是吧，都是我们都是智慧的另一词啊。但是有时候的话就说是明光明啊，包括那个慈母光明会，那就是见性啊。包括我们那个中阴救度那个秘籍上面讲的啊，那个子骨光明，或者那个光明的话，在中阴身它是光明，在我们见性的时候的话，那就是智慧明觉，他就用这个词。暗况还烦恼，就说明喻智慧，就暗比喻的话就是烦恼啊。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你看这个薛简的话，他又是跟你说是这种有修有的有证的这种思路。他认为的话，有一个东西可修啊，我必须的话，要修这个禅定的话啊，修这个智慧来照破这个烦恼啊，无始生死平和处理。他说无始以来的这个生死啊，生死烦恼啊，平和处理，我怎么能处理呢？他认为的话，有一个真处理啊。认为的话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叫涅槃啊。祖曰烦恼即是菩提，你看这话逃脱完了啊，这个话的话就叫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殿阳路等级，大根上智悉不如是。他说烦恼就是菩提啊，离开烦恼外的话，你觅菩提是无有是处啊。你比如说的话，我们说这个烦恼从佛教上讲就是六大根本烦恼嘛，还有小随烦恼，这个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就不说了。六大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和邪见，对吧，这六大根本烦恼啊。这贪嗔痴慢疑的话它本身就是菩提，它就是来自你的佛性啊，没有佛性的话哪有这个就是波与水这个波与海的关系啊，静于这个镜子的话一样的话，镜得铁啊，跟镜子能照得影一个道理啊，无二无别，他说没有差别啊。若以智慧照烦恼者，他说以智慧的话，还有一个照可得的话，对吧？照烦恼啊，他这个智慧照烦恼，就是说用这个智慧来实时的话关照。时时来关照的话，来觉醒，因为你有一个觉与所觉的话，还是在对立，总是在二乘小见。二乘的话，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二乘人，经常说二乘人这一说，二乘的话就是对立啊，它有一个二见。好，为什么说不二法门？不二法门的话就是大乘啊。维摩诘经说了，不二法门，就是打掉的时候就对立其实，这就是跟你说不二法门，因为二乘的话，它有一个涅槃可得。啊，他住到涅槃的话，被涅槃所缚啊。实际上，大乘菩萨的话，常处于五浊，却不离涅槃，这真正的涅槃，没有离开这个生生灭灭、生生死死的啊。大智上根，悉不如是。就说大智上根的啊，大智就说上根人的话啊，悉不如是，就说都是这样来认为的啊，就是总不以这个智慧的话来照烦恼啊。他这就等于的话把这个薛简引到大乘来了啊，这一句话的话他就继续往下贴啊，他就来了兴趣了。我们看这个张强说的解脱等于不贪着啊，这个刚刚说过了。这个薛简就说了，如何是大乘见解啊？这个六祖就说了啊，明与不明，明与无明，这个无明啊，明与无明啊，其性无二啊。 这个我们说的无名佛性即那个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那个是解脱歌吧那个说的，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这个无二不二法门的话，经这是涅槃经的不是涅槃经，那个维摩诘经经常用不二这个无二之性，这里面也用到了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他怎么说这个实性呢他说实性者触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这就是解释这个实性了这个实性的话也可以用说就是佛性处凡愚而不减就是我们能见能闻能听能写这些功能它从来没有没有不会因为的话我们是凡人凡愚或者圣贤他就所减弱他就在圣人面前他也没有增加呀住烦恼而不乱就是再烦恼的话他不被这个烦恼所扰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话不理定向亦不理乱象不理乱象的话像一般还比较容易所以不理定向的话那个就比较难他就说哎呦我这个禅定我这个打坐的时候的话这么好这么舒服的那个东西你也不要理这个的话能不理的话那才是上上升进的居禅定而不寂居到即便的话能入这个禅定的话也不是死守这个禅定不是说的话像某个人的话失火了我都不出定孩子掉水里面快淹死了我都不出定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就不好了那个就说禅定的话而寂他就说寂了会死人一样你修禅定干嘛呢就说大机大用活学活用的不是说的话有这个禅定的话我就整日住到这个禅定不出来了那不是成了死人了吗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他就说都是跟你说什么这一对一对了都是对立取舍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性相如如就是性相亦如如如常住不迁这个形象的话这个常住不迁它从来没有变化过名之曰道常住不迁。这个也没啥解释的我想起来过去南岳慧思对吧好像说了一个那个诗句一样的话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无去无来无障碍无长无短无轻狂不在中间及内外。这个也有这个最近的话像郭老师那个音信古寺开始打那个打禅期从12月的话开始打禅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那儿的话就能见着六祖的徒弟南岳怀让南岳怀让的那个墓就在那个地方我们那一年的话去的话就去那个地方的话去转了一圈就在衡山上了。还有一个谁就是那个南岳慧思都能见着非常出了很多人那个地方。继续往下简曰这个薛简说了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他说师父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话跟外道有啥何意外道就相当于外道跟外道说的有啥区别呀外道的话就认为的话有一个断见有一个常见他认为的话有一个真的有一个不生不灭然后的话祖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只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 今亦无面，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这个薛简就说了，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话跟外道有啥区别啊？这个六祖就说了，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者，他实有一个生灭，他认为的话有一将灭只生啊，以生的话来显灭，他一直的话在这个对立着了，二元对立，灭犹不灭啊，生说无生，他灭的话有却说不灭，生说无生啊，他因为的话一直在对立。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尽亦无灭啊，这真正的无生无灭啊，是生生灭灭，不妨去生生灭灭，这正是无生无灭，是这么说的。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所以我这个都不同于这个外道的生灭不生不灭啊。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心要啊，就是想要见性吧，就是这个道理。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这跟我们那个六祖过去与慧明来追他说的啊，不思善不思恶，对吧？于某是正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跟这个道理是有点像吧，这个语句的话都有点像啊。但一切是善恶都莫思量，就说你别再善恶的话，这老母这取舍啊。有时候的话是你认为的善恶的话啊，它不一定是真善，不一定是真恶啊，它没有一个善恶啊，没有一个对立取舍，这是根本。自然得入清净心体，也就自然而然的话就得入清净心体，也不是你认取一个什么。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啊，这就是说寂照照寂，切忌用力啊。这个你用力的话，有用力的话就在取舍啊，你有取舍的话就肯定在用力啊。取掉那个取舍，纠结对立的话，它就是寂然常照而常寂，寂而常照，要就是寂照照寂。简蒙指教，豁然大悟。这个薛简的话也是忽然大悟，像五灯会员指的这个大悟的话就是彻悟了。这个薛简的话也是非常有福啊，有福报能遇着六祖。我们接着往下啊，下面得稍微快一点了，我看那个礼辞规缺，表奏足语，有诏谢师，并赐摩纳袈裟绢500匹，宝帛一口。12月19日，设改宝林寺为中兴寺。3年12月18日，又设韶州刺史众家重事，赐额为法泉寺，祖新州旧居改为国恩寺。这就是一些介绍吧，就说这个宝林寺的话，他改了好多的名字，改了好几次，后来才成为南华寺，这个就不说了啊，大家看看，因为内容还多，今天要把这个讲完呢。刚才到哪儿了？礼辞规缺。哟，还多得很嘞。一日，祖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克尽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见地，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 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向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之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是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向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薄润大地，汝等佛性比如种子，欲资沾洽，悉得发生。成无止者，觉获菩提；依五行者，定证妙果。我们来看啊，就是有一日啊，六祖就给大家说了，诸善知识，因为六祖的话非常谦卑啊，他对底下的学人的话都是善知识啊。我们应该也应该向他学习啊，没有因为自己是祖师的话就对这些的话吆喝，非常礼貌啊。汝等个个静心，就说你们的话都个个静心，这个怎么静心呢？就说不思善不思恶，这个就叫静心啊。听吾说法啊，听我说法，你等诸人啊，汝等诸人的话，自心是佛，就是心即是佛啊。你的心能言能闻能说，他就是佛，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更莫狐疑啊，就你不要怀疑啊，因为他这个小根器的话他就会狐疑啊，大根器的话六祖敢这样说的话你就敢承担啊，当下的话他就认可。外无一物而能见地，就是说离心之外的话没有一物的话能够见地啊，都是本心胜万法故啊。六祖说的那个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何其自信本来清净，这个过去的话四个何其，它就是赞叹的那种。就是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这个经上说了啊，这种种法生的话就是你心生啊，种种法灭就是你心灭啊，都是你心的话在动啊，这是根本，就是风动幡动，仁者心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你的心的话，一切山河大地男女老幼都是你心识的变化，没有离开你心外。若欲成就种智，这个就说的话，如果想成就的话种智，这个成佛啊，这个种智的话，第一地也可以用这样说了，它就是第一地。须达一向三昧，一行三昧啊，这个一向三昧，一行三昧的话这个就可以这样说啊。啊，下面就有一向三昧和一行三昧的解释。若以一切处而不住相啊，就是与一切处的话都不住这个相啊，就是该干嘛干嘛啊，人家说的话在这个的话彼相中不生憎爱，就是在这个的话一切相，这个一切相的话就指一切环境中没有生这个憎爱，亦无取舍。你看这个地方的话用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就是说白了就是无事闲人啊，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向三昧啊。这个安闲恬静和虚荣淡泊啊，这真正的话安闲恬静虚荣淡泊，不是说的话你离开这个闹市叫安闲恬静，是你的心态啊，是你没事儿。人家说啊，天地赢得一闲人嘛啊。虚荣淡泊啊， 这个并不是说话你执着于淡泊那个叫真淡泊。你如果执着于淡泊以为的话怕这个名利，你正是被淡泊名利所染，你好淡泊正是被名利所染。你比如说的话一切的无碍，你说比如说的话干事业你该发财发财去啊，发不了财的话你也安贫乐道，这是真正的淡泊啊，不是说离开那个名利场，离开那个是非场，那叫淡泊，那不是啊。你像维摩诘居士的话，他还是社会活动家啊，富可敌国啊，他经常的话还大官显贵这些出入瓦来，那是真正淡泊。别错会了，次名一向三昧，这是真正的三昧啊。他因为他没有取舍，他怎么都好，穷也好，富也好。就是处逆境也好，处顺境也好，他没有不好的。若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啊，这个直心的话就是不扭曲啊，不献媚的心啊。他说该咋样咋样啊，这个直心的话并不是说的话我们不知道的话去圆融，不去处理这个圆融的处理事物。你比如该怎么处理啊，你比如来了世间的话守世间法的这些原则啊，是你心没事儿啊，这是知心。不动道场啊，这个不动的话真心没有动过啊，没有取舍就是不动。你总在取舍纠结的话，它处处在动啊，它处处是烦恼。所以不动道场真诚净土名一行三昧，这就是指我们的行为啊，这个一心三昧。这个净土的话不是说离开另外一个地方啊，而是你心态，这是净土，并不是有一个国土可得，有一个去处的话可去，也不是有一个安乐窝的话可躲，也不是有一个什么逃避的一个地方啊。你过去我想起一个禅师说嘛啊，寒暑来时，这个僧问禅师了，说寒暑来时向什么地方去寒暑来时怎么办啊？问师傅，师傅说向无寒暑处去避啊。他徒弟就问了，他说什么是无寒暑处？他说寒则寒死舍离，热则热死舍离啊，这是真正的避，是不避是避。不是离开这个地方去另找一个地方的话叫做净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是打成两截，这叫不二法门。若人具二三昧这个二三昧就说还有别的三昧一向三昧，一行三昧，还有别的如地有种，如同这个地的话已经下了有种子，这个种子的话，这就比喻的话我们的含藏室，我们的阿赖耶识含藏室的话，这个也叫佛性嘛藏室藏室能含藏长养。他说你遇着这个就是已经的话给他浇水就是说你有这个三昧的话，你就是在浇水，你就是在修行了并不是的话整日宴坐那个叫修行你没有这个趋势的话就是在修行，无修无德无证，这样是真修行要进入的话法身正位过去的话都是在那还算不上真修行什么时候见性，什么时候的话才是真正的修行，无修无德无证，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成就其实成就其实，这个其实的话就是果实慢慢长养就能这个一向一行，就是一向三昧与一行三昧亦复如是，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我今说法我现在说法犹如这个时雨，这个时雨的话就是好雨，就是当令的这个雨，就是应该下雨的时候，这个春雨贵如油，跟这个道理一样的。薄润大地他就是滋润这个大地润物 汝等佛性必如种子啊，汝等的这个佛性的话跟种子一样的话，遇着这个悉得法生，就说的话现在能听着这个法啊，就说六祖已经给他们授记了啊，只要听着这个法的，能见着这个法的，必定解脱啊。所以我们说的话，这个佛经它的力量就是，你看一经一偈，哪怕听着某一佛的佛号的话，悉得解脱啊。他就说迟早某一世的话，他一定会修行，一定会解脱的。成无执者，觉惑菩提。你看他说成无执者，觉惑菩提。这六祖就是佛呀，这是佛说的呀，他是说的句句的话都是实话，他不会哄我们的啊。依五行者定证妙果，他只要依据这个方法去修行，他一定话会成佛。看，所以说定证妙果，他就说我不会骗你。你看六祖他是佛呀，他怎么能骗我呢？啊，所以我们坚信，你知道吗？这个解脱道的话，就是这样。他我们看经的话，就是有些人说我做不到的话，我经上讲的我都做不到，那怎么办？是这样，人家就是因为你做不到的话，佛像六祖的话才说这个，就教你去做，这就是教学佛。李琴师兄，你看后面还有不少来看着。李琴师兄
那就下次吧，下周中再讲呗。
啊，好的好的好的，
来不及了吧今天。
来不及了，这后面看
还来不及了，这后面看还
有几段，三四段，
那就下次吧，下次再做个总结之类的。好，谢谢蔡师兄辛苦了啊。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说的我们就下课了，就下周三再见了，再聚到一块儿。那好，那大家再见啊，下周三我们再聚，还是继续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